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1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有两个突发新闻给大家加个班，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日本执政联盟突然诡异的破局了。那有些朋友问，那高市早苗登顶首相，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还有可能吗？如果在国会里边没有了公民党，过不了半，这行吗？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另外说到呢，现在这件事儿，今天非加这个班不可，贸易战猛烈的升级了。川普一开始先发了一个长帖，大概呢月底和习近平的峰会没希望，而且放言在关税等等各个方面要开始反击。结果就在几分钟之前，川普发帖加100%的关税。现在因为他在气头上话说的那比较简略，那原来那55呢，那现在是155还是多少，他也没细说。然后这11月1号啊，时间就很近了，然后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那很多朋友问，习近平为什么要掀桌子呀？从川普的这两个帖子来讲，我中了你的埋伏，你跟我施战略级的诡计，你突然跟我来这一套，那习近平为什么要掀桌子呢？一会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里边有两个诡异的东西啊，一个是巴基斯坦的礼物，一开始我没有重视，到现在通过亚洲时报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故事，原来我们的疑问，川普在白宫请巴基斯坦陆军司令吃饭，然后和印度闹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公然站队巴基斯坦，然后最近和巴基斯坦打得火热，他在这儿干嘛呢？我认为这个啊，人家被人家抓到了整个的迹象，才有了今天的这场大战。那打到这儿，昨天我们说到川普手里这三张牌，科技、关税加上台湾，那现在这三张牌眼看着都没劲儿了，都失效了，那还有没有？有，今天川普也露了啊，这是美国手里的经济核弹。那咱们看看这个核弹到底是什么。来，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说说日本，有点奇怪啊，非常诡异。昨天节目里我们还说到，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高市早苗会和公民党的党首齐藤他们两个人呢要再谈一次，结果没三下两下就结束了，然后公民党正式宣布退出联合政权。那你要干嘛呢？他向自民党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要求首相不能参拜靖国神社，答应你。第二，不能排斥和歧视外国人，答应你。第三，要求加强对企业政治现金的规范，可以，但是具体你那个要求我做不到。你知道，要求我不能跟企业什么拿钱什么的，那个我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求做一个规范，这可以。高市早苗答应了前两项，第三项回答我们下一步进一步讨论行不行，今天咱们先签。不签反应强烈，立刻站起来宣布退出联合执政。为什么呢？说到这两个党合作了，今年是第27个年头了，那自民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他一直就是这样，当然有的是合法的，有的可能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企业的政治现金一直是自民党地方组织的主要的收入来源。高市早苗是不能把这件事斩尽杀绝斩断，那党就翻了，那就不干了。我回去商量商量，咱们制定一些制度，或者是不能像以前那么收了，因为收钱也不违法，对吧？你这个提这么高的要求，而且咱们合作了27年了，你一直默认我这个做法呀，为什么突然在这件事儿上今天死活就不容，今天就要翻车呢？哦，这件事儿呢突然背后发现了诡异的一个身影。 现在有记者就开始往外报，今天我相信日本各大媒体啊，这些画面也开始往外报了。在高市就任自民党总裁之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专程拜访了公民党的党首齐藤铁夫，两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公民党对自民党的态度突然就变得强硬起来了。第一天当高市刚当选的时候，就在当天晚上高市记者见面会嘛，说已经见了公民党，大家都支持，结果过两天这一谈就不支持。这里边还有中国在里边使坏，在里边的身影啊，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他突然间就变了，那公民党什么情况啊？哦，公民党跟中国可走得近，原来在两边的合作中，自民党呢有时候和共产党有时候搞不到一块儿啊，这个两边剑拔弩张的时候，公民党是里边的信使，两边没有办法见面，那就由公民党的党首，现在是齐藤，之前是山口纳金男，多次带信，带着安倍晋三的信来访问中国。前几天是我看啊，四月份齐藤铁夫率团访华，把石破茂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也是由他来转交的。四月份去一趟，结果五月份他们又去，带着原来的山口石井这一大帮人又对中国进行访华，也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亲中的一个政党。大家注意，他原来跟高市一开始提的第二个条件，你不许排斥外国人，不许歧视外国人，其实对别的外国人他也未必感兴趣，你就不许对中国人如何怎样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你不许动中国人，实际上他就是这意思。那高市我答应你我不动，那也不成，现在呢他就翻了。所以说这里边还有中国在里边搅和，在里边他们也认准了和高市在这几年大概也好不了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在里边施展了这样的手段，公民党破局，那高市还能当上这个首相吗？那下边你不成，那我就找别人吧。那找别人怎么个找法？怎么当首相？众议院也提名，是参议院也提名，以众议院的为主，也就是说在众议院如果过半人支持，你就毫无疑问当选了日本首相啊，多数党党魁就是了。那现在过半是233，自民党自己196，公民党24，原来两边加起来呢大概是个120，差那么十几席也没有过半了。那现在在野党这儿不得了了，立宪民主党148，加上维新会35，加上国民民主党27，人家是210。那如果公民党这24席跑了，再加入到这里边，人家就234了，人家就过半了。也就是说如果这边推出一个人来，人家就当首相了，也就是这四五个党大家都举手同意啊，找到一个共主就有可能。那现在作为自民党怎么办？去找国民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那这两个党是什么情况呢？国民民主党它的基本定位呢，它是一个中间偏右的一个政党，它算什么呢？它是一个温和保守产业派，它是亲美的啊，这个对美国的安全保障各方面那是高度支持的，对自民党是比较友好的，整体上是比较偏保守的。这一点呢和高市早苗他们的共同语言是比较多的啊。那他有多少票呢？我看一眼啊，他有27席，他比公民党都多。那另外还有一个联合的对象，那就是维新会。维新会呢就有点更右，他是右翼改革派，也是保守自由主义，主张小市场大政府啊，各方面啊，他算是更极右的这么一些人了。他有多少票呢？他也不少啊，他呢维新会有35席，如果呢加上你比如说他自己196啊，加上这个维新会这35， 大概加起来233还不够啊，如果大家都支持的话，这俩都支持的话，那也可能就够了。所以说呢，他现在去做这两个党的工作，不是说不能做啊。那去谈吧，那如果这俩党都谈不下来怎么办？那就剩你自己196票，过不了233，你还当得了首相吗？我仔细查了一下日本的章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自己没过半，没有一个联盟政党，实在过不了怎么办呢？他这众院的规则是这样的，首先是过半数原则，大家投票，没有人过，没有人过半，那怎么办？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第二轮投票还是没有人过半，那就是谁得票第一就是首相，就是首相的候选人了。也就是说，作为高市早苗呢，尽管得不到党友的支持，得不到绝对的多数，但他的票呢还是遥遥领先其他各党派的候选人，他还是能当选的啊，这一点是有的啊。那有人讲了，那在野党能不能大家这两天赶快忙活呀，推呀，能不能推出一个公认的候选人来，咱们小党联合搞一个共主？一句话，不可能。刚才讲了，就说这个国民民主党和维新会啊，这特别是维新会，他是作为一个极右，他怎么能跟极左那帮人跑到一块儿去呢？啊，大家一块成立一个啊，找出一个歪瓜裂枣来，然后就折腾这国家，然后就怎么样，就为了反高市早苗，他有毛病啊，他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说在这边呢，刚才说到的那个大联合是不可能成立的。到目前为止呢，有些关心高市早苗的人，您可以放心啊，这个呢，那不行的话那就投票呗，投两轮我还是得票第一，当一个弱势首相是当得了的，但是是没有办法执政的，因为你差太多了，那你怎么过预算案？你现在跟一个小党联合都过不了，你得跟两个小党联合，那两个小党都会提出自己的要求，那就和自民党的很多主张就会发生冲突，因为毕竟大家既然是不同党派，肯定有不同的理念，那我都顺着你，那我自己的支持者该翻车了，对吧？我自己的民众也该翻车了，所以说这里边这个妥协是非常难的。那未来预算案各方面各种法案是非常困难的，那怎么办呢？那目前看到的一个路径，我看到我关注的一位日本专家的说法，那这次如果谈不成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那高市还是能够当选首相，然后他只要当选了首相，他就有那个权利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我跟你们拼了，也没法干的，对吧？我得联合两个小党，我联合一个咱们还能商量，我联合两个我不可能照顾你们周全啊，都顺你们的意，这是做不到。所以说呢，那就有可能这次呢还是当了首相，但当不了几个月，然后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这是目前就跟你拼命。现在是那大家你们要愿意，咱们就一块儿来。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可能性啊。所以说尽管谈判破局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啊，也没什么可怕的。昨天日本股票跌了491点，没谈成吗？大家突然感觉到前途有点未卜，有点不明啊，这一点呢今天给大家讲清楚，明天也可能就突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明天可能就柳暗花明也说不定了。所以说今天呢提前跟大家讲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关注，那个加沙那儿怎么着了，以色列内阁这不都同意了吗？那下一步走着吧，走着呢，白宫特使维特科夫做了一个报告，说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人家约定的12点，第一就是在完成了第一阶段撤退到黄线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撤军，然后以色列放人质的72小时窗口期已经正式生效，这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撤军已经完成，撤到哪儿了呢？ 撤到了当时商定的那个边界，大概还占加沙地带的 53%。啊，这里边呢有以色列和加沙整个边界的缓冲区，有那个费拉德尔菲走廊，有埃及加沙边境，有加沙北部的什么贝特哈嫩和贝特拉西耶什么等等的战略要地，包括呢什么旁边的那个拉法赫和汉尤尼斯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撤出来了。现在就看哈马斯你来兑现承诺吧，双方呢都在走着啊，我相信呢明天可能就会有陆陆续续的人员在撤出了。哎，来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哈，咱们就说说整个的这次的事儿吧。这次这个中美贸易战，中国来了这么一下子以后，这下坏了。美国股市现在盘前啊，现在今天人家还上班呢吧，现在正在大跌，已经跌了1100多点，道琼啊已经跌了 2.38%。标普500栽下去224点，已经跌了 3.33% 了。这是股灾啊。一句话，这就是血流成河啊。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今天幸运的是亚洲各个股市全是星期六，现在全都闭市，美国还是星期五呢。今天呢这肯定是不行了。两边大战开始了。那这事儿咱们怎么说呢？咱们先说川普的第一封信吧。川普呢发的第一封贴文说，在中国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变得极具敌意，向全世界各国发送了信函，宣称要对和稀土有关的每一个生产要素实施出口管制，几乎包括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即使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在中国制造的。昨天给讲了啊，只要你这个东西里面含有 0.1% 以上的跟稀土沾边的东西，都得上我这儿申请许可证了。我不管这东西是美国制造德国制造的，只要你那台机器里边有我一点东西，你能不能生产能不能卖，上我这儿找要许可证了。这是疯了，昨天给大家讲了，这是疯了。川普讲，从来没有人见过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将堵塞全球的市场，使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生活都变得艰难，尤其对于中国本身。他说，我们已经和其他国家在联系，大家都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极端贸易敌意极为愤怒。说过去的6个月里，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因此这个举动令人震惊。我一直觉着他们在潜伏等待，在设下埋伏，而现在和之前一样，我被证明我是正确的。下边这句话今天被很多媒体引用了标题，中国绝不能被允许绑架全世界。今天我看到很多英文的媒体，川普冒号，中国绝不能被允许绑架全世界。这似乎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计划，从磁铁开始，他们在悄悄的积累，形成某种垄断的元素，垄断地位的元素，这个举动可谓阴险而敌对。不过美国也掌握着垄断地位，而且比中国更强更广，我只是一直没有选择使用这些优势，因为之前没有理由，一直到刚才，就是到你发这封信的时候，我可一直没用。说他们寄来的那些信篇幅很长，详细列出了他们想要禁止出口给其他国家的每一种元素，那些曾经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全都不再例行了，就不再有效了。我没有和习近平主席通话，因为没有理由这么做。这一切不仅让我感到意外，也让所有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大家都感到震惊。 昨天讲了啊，我也感到非常震惊，我弄不清楚他在干嘛，为什么？你这不光是奔美国呀，你跟德国、法国全完了，等于跟日本，你吃药干什么呀？这我也弄不明白啊。他说我原本计划两周后在 APEC 会议上和习主席会面，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件事否了。尤其不合时宜的是，中国发出来的这封信恰恰是中东首次实现和平的这一天发出的。他说我当然怀疑这样的时机只是巧合还是故意选择的呢。他讲根据中国对这份充满敌意的命令的进一步表态，那作为美利坚总统，我将被迫采取金融反制措施，对他们垄断的每一种元素，美国都有两种可以替代，他认为他有，我从未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但或许如同一切事物一样，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什么叫时机已经到来？翻车的时机，也就是最后的那个终结点可能已经到来，最终这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对美国而言这将是一件好事。我们正在计算其中的一项政策，也就是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提高关税，这是第一金融，第二关税，还有其他很多的反制措施正在认真考虑当中。这是川普发的第一封信。那咱们简单说说这里边的几个要点啊，把他这提纲拉一拉。中国前所未有的敌意，他完全不明白，而且你是在阻塞全世界的市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给我们来了一场战略伏击，你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这是你们长久的计划。第三，刚才说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然后呢是金融上反击，取消习近平的会晤，刚才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这是他整个这里边这一大段话的一个提纲。那后边呢，马上刚才又发，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又发了一个帖子，也就是从那边到那边习近平反击到现在大概也就几个小时之后，川普这个帖子就出来。为什么我说今天加班，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明天呢发生的事儿，可能川普那个脾气他会一拳又一拳，一拳又一拳把事情急剧升级啊，所以说明天又会有新段子。最新的帖子，据悉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封极具敌意的信函，声称将从11月1号起对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一些并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实施大规模的出口管制，这影响了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这就是他们多年前就制定的计划，这在国际贸易中绝对是闻所未闻的，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是道义上的耻辱。这口气啊还在延续，鉴于中国采取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立场，然后现在我不是只代表美国，我是代表所有受到威胁的国家，从11月1号起打括号甚至更早，取决于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或者是变化，也可能更早啊，说美国将对中国征收 100% 的关税，这高于中国目前缴纳的任何关税。我对这句话的英文我来回看了好几遍，我有点不太懂，是加在这个之上呢，是现在变成155，还是现在55涨到100，明天我们就都知道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另外从11月1号起我们将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啊，多了去了。这里边最大的是什么？您说，前一阵户子跟人家吵架，吵什么来着？大家都知道吧？安卓系统嘛。是，你可能不用苹果了，你可能不用微软了，啊，Windows 你可能也不用了，但是我把你安卓废了，我不让你使了， 你不也就塌半边吗？所以说它里边的软件还是很厉害的啊。最后这句话，难以置信中国竟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那剩下的就成了历史了。所以说在川普心目中，这是个历史级别的事件。刚才里边第一封信里边那句话，绝不允许中国来绑架世界，这个确实太夸张了。昨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不管全世界哪儿生产的产品，只要你里边用了我高于 0.1% 的稀土，你在出口做交易的时候都得上我这儿拿许可证来，然后就不许卖。你这是要管全世界呀。川普刚才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立论啊，我认为是对的。这当然我这甚至认为，因为这信写的非常的理性，可能也未必是他一个人写的，后边有智囊啊，大家一块来弄的这个。这代表了美国的态度。我认为整个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再看看今天这股市怎么着了，这还得了啊这个。好家伙，这还是1102，今天跌了这么多啊。啊，现在都已经停了，现在就已经下班了，现在不动了啊。好家伙，今天一下让美国股市来了个大跳水。那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啊，这情况已经到这儿了。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干？你连发三个决定，稀土、硬金属、石墨，还有什么来着？你连发三个决定，那你到底是真的要这么干呢，还是虚晃一枪，只是在川西峰会之前的一次极限施压呢？有人讲可能是不是模仿川普的那个交易艺术，我先给你来一通漫天要价，到时候我就地还钱，我这只是一个谈判技巧，会不会是这样的？那咱们就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点，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这不是中国政府做事的风格。作为川普他可以，他现在已经一统江山，三院都归他自己，现在都看他的脸色，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说这么施压，那我他把美国的信用就压上去，过几天一翻脸我又软了，我又放了。那大伙儿都来了多少回了，你就甭说别人，跟加拿大就耍了多少回了，他无所谓。但在中国政府绝不是这个风格，他们也不是这种办事的程序。你见过中国政府这么干过吗？所以说这个呢是不可能的，他们真的是要这么干的啊，这是从两边执政的风格和程序上来看。另外大家要注意，我昨天的题目是全线反攻，昨天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习近平是在多个方向展开了全面的进攻。除了昨天刚才说的那三招又来了，还有啊，船舶，咱们看啊，又一个反制，等于这国庆节他们根本就没歇。10月10号，北京交通部发的关于美国船舶收取他们船舶特别港务费的公告，当然是对等报复。因为美国在4月17号贸易代表说对中国的海事物流和造船业实施301调查，从10月14号开始，就过几天了，将对中国企业拥有或经营的船舶、中国籍船舶以及中国制造的船舶征收港口的服务费。这个都有啊，之前都给大家讲过这怎么回事。然后他讲严重违反了国际贸易相关的原则和中美海运的协定，对中美间海运贸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那根据这个，那经国务院批准，你哪天10月14号他也从10月14号对美国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船舶实施，你那到什么程度？什么叫美国企业？因为中国制造的这个，或者是美国中国拥有的这个，那这个好说。美国那个它比较复杂，它给定了这么一个：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25%以上股权的 什么表决权、董事会席位的企业，你就算美国船，你只要拥有四分之一，你就是美国船，挂美国旗的什么的，那就更甭说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怎么办？从2025年10月14号起，基本就是对等吧，靠在中国港口的一吨货收400块钱。那万吨轮呢？那您想啊，400万。那就扯了去了，这就没辙了。然后他也跟着美国那节奏走，2026年4月17号涨了到640一吨。2027年880 ,2028 年1120。一吨收这么多钱。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他给来了这么一个啊。所以说这个你说它是一个单向的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技巧，不是，它是当真。前一阵美国这是川普啊还是海格塞斯啊，他们讲吧，说中国的造船能力现在是美国的230倍，中国船舶的订单世界上是60%以上，实际上美国很多的贸易船舶大比例也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尽管他造船造的少，但是公司拥有这条船25%以上的股权，那他的船可是很多的，美国是个贸易大国呀。那这船尽管不是我造的，那这船我有25%以上的表决权、董事会席位，那船可多了去了，那也收。等于这就上演了一场两边的物流，上演了一场全面的直接对抗，等于对对方持有运营和制造的船只征收超高的港口费。照这么个标准的话，那谁也干不了了，等于双方的船只都不可能在对方的码头上出现了，因为出现一次的费用，这东家这运输方就得倾家荡产。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美国现在能撤吗？美国那是走完程序301调查什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都开完听证会了啊，最后突然因为中国给我加，那我那就算了，那这美国行政当局的脸面往哪儿搁呀？这可不得了的事儿啊。这是第一个。今天这不又三招吗？这9号三招，10号这是第一招。第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打谁？打高通，美国高通高科技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他收购了以色列的一家公司，你没有依法披露部分的细节，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我对你展开调查。消息一出，高通的股票在盘前交易夸气一下下来 2.8%， 高通是大家伙。那这他们干嘛来着？人家说这个早完成了，这个怎么这又翻出来了，说这那以色列那家公司是干嘛的呢？是防撞，汽车防撞的那个芯片，他是干那个的，有那么一个通信芯片。说这事早就都结束了，怎么又突然打你的高通？然后呢，就跟英伟达斩尽杀绝。10月10号，《金融时报》的报道，过去这几周，中国海关在严查英伟达的芯片。我不让你们买了，下边有的公司呢偷着买，结果海关就在这几周严查。知情人士讲，中国加强了对芯片进口的管控，过去几周海关官员在全国各大港口调动大规模的队伍，对进口半导体货物进行严格大检查。此次检查的目的就是确保本地企业是按照中央的指导停止采购英伟达的那个专供的芯片。除了边境管制之外，海关官员还调查企业是否对进口半导体产品做过虚假的申报，让你别买了，你以别的名义你给他虚假申报，报成别的，然后偷偷的把英伟达那买进来，收拾你。所以说大家看，你别以为就光是稀土石墨那点事儿，你看到了一个整个的全景。你认为中国这次是跟你谈判的一个技巧，虚晃一枪，就跟川普那个呀， 这突然间脸一转过来，咱行了，咱们就那么着吧。哦，中共这可不是这么干的，这可不是这么干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东西啊，说没有，是现在啊，我就摘其中的一点，没有中国稳定的稀土供应，台积电的产能将下降 90%， 英伟达的出货量将只剩 10%， 美国 AI 泡沫破裂的可能性是 99.9%， 这个泡沫有多大？几万亿美金。而中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它出口稀土的总额大概每年也就10亿美金。就这10亿美金我不要了，我把你全毁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杀人一千自损寒毛，有朋友评价。一家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说，这相当于一场经济核战，中国意在摧毁美国的 AI 产业。到了这一步，你还相信这只是峰会前的虚张声势，只是一个谈判技巧吗？那有朋友应该还在问，这不前一天还好好的什么日内瓦了，马德里，你有事儿你在马德里跟美国谈判的时候说呀，那最近美国干嘛了？那你为什么习近平突然掀桌子了呢？给大家咱们解释一下啊，胡雕盘呢是给解释了一下，那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对中国做了些什么呢？他讲9月29号美国商务部宣布了一项新规，把他们的实体清单黑名单扩大到，你比如说原来你这个华为，那现在扩大到你下边的子公司也不行，你下边你比如说拥有多股的啊，那些有关联的公司全部都涉及。他说这个明显就是针对中国企业，这是一了啊，是罪责一。第二，美国商务部在内的这些国家机构把15家中国公司列入到了新的贸易制裁名单，这是第二。第三，美国财政部表示，就这周四啊，将对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实施第四轮制裁。然后就是10月14号对中国收那个港口费，全加起来就这么几件事儿。雕盘讲，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中国难道不能还以颜色吗？那我们就要问了，习近平这次翻桌子难道真的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吗？你比如说说到扩大什么制裁清单，然后呢你买伊朗油，就山东那几个那个什么油厂啊，民营企业偷着买伊朗油走私的那种性质，我们就制裁。制裁其实制裁什么了？也就是说你不能和美国企业做生意，你不能把钱存在美国银行，然后呢以后这个不能进入美国，不就这点子事儿吗？难道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就跟美国举国之力我跟你翻大车？刚才那专家怎么说呢？你这是一项核打击啊，到这个地步了吗？我认为不是。所有刚才说的这些，中国都可以通过对等制裁，用同等量级的手段来应对。你不是显示自己不卑不亢吗？可以。但昨天那三大招，特别是那稀土牌，可以说和美国之前这种挠痒痒的小动作相比，这就完全不对等了。对这种小打小闹，你动用的是举国之力，你在重拳出击，这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原因。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还真不难找。今天我找到了这篇文章，我也找到了后边的这些东西，咱们看看啊。最近巴基斯坦跟美国打得火热，前两天美国的经济时报各个媒体 Political 都做了这个报道，大家找找这张照片还能找到。在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巴基斯坦的军方首长叫阿希姆和总理沙里夫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会面。我记着那个照片旁边巴基斯坦123应该有三个人， 应该旁边还是不是有个翻译我就不知道了啊，他们说英语啊，向川普展示了一个装矿样本的一个盒子，一个箱子。这个盒子有多大呢？18英寸乘18英寸的这么一个盒子，在这里边放着多种的矿石的样板，这里边明显就是稀土的这些矿物和一些亮色的石块。川普笑得非常开心，然后总理沙里夫包括了军方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些将官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嘻哈，看我们弄出来了，是这个意思。这是有这张照片的啊，有这张照片。那就说说这件事儿吧，这件事儿是什么情况？亚洲时报是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收紧规定是为了阻止巴基斯坦稀土出口美国。哪天的文章？10月10号，就是昨天的文章。中国宣布对稀土提取和分离技术的出口实施各种的限制。中国那个是从技术、专利、设备啊，包括那个什么，这些生产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限制，全部都断绝。此举被认为是针对巴基斯坦利用中国产的设备向美国提供关键金属的回应。大家有点明白了吧？川普为什么乐得这么开心呢？为什么巴基斯坦总理包括巴基斯坦的军方拿着小盒子到那儿，我们整出来了，看见了吗？我们用的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设备啊，矿是巴基斯坦的了，我们成功了。这可就要了命了，这件事可就破了功了。这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打完仗之后，突然有一天川普发帖，明天中午我要和巴基斯坦是总参谋长还是陆军总司令啊一块吃饭，在白宫吃饭。然后呢，当时那个司令就跟他讲了，前一阵我们打下印度多少架飞机来，川普大嘴巴他全给说出去了。那你让莫迪情何以堪啊？你和我的死对头，我们俩刚打完，咱俩关系还说不错，结果你就和他吃饭，然后他说啥你信啥，你还都给我让出来。本来我这儿骗老百姓说没被打下来，我这都举行完国葬了，都折腾完了，你这一下全给我破功了。为什么前面两边激烈的这个争执啊？那川普跟巴基斯坦什么情况啊？把印度这儿拜登下了这么大功夫才拉过来的印度，结果到川普这儿前一阵变成那样，那你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就做这件事儿？我们全明白了。我原来一直在节目里问你图他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我有点不太明白。原来他在那儿稀土，中国在那儿有一个大的实招，他原来跟巴铁那儿他是下了功夫，等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军方一直在合作开采稀土，在提炼，在做稀土。那现在巴基斯坦军方偷着往这边转了。一个北京的政策分析人士对亚洲时报的评论说这是一次明显的地缘战略举措，中国担心美国绕过对华依赖，在巴基斯坦建立全新的整套稀土的供应链。9月8号巴基斯坦和美国的一家战略金属公司签了一份备忘录，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企业将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稀土开采和冶炼设施，并向美国供应第一批货物。第一批多少？5亿美元。首批货物已经发往美国了，近期已经发往美国了。这东西厉害不厉害？这在美国来讲他可没报道，这都是机密啊！到现在呢全露出来了。据一份来自巴基斯坦的勘探数据，巴基斯坦的稀土储量在500万吨，价值数万亿美元。有一个曾在巴基斯坦从事过，就是中国派去的这个技术人员， 业内人士对亚洲时报讲，说巴基斯坦的资源潜力极大，如果完全开发，它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焦点。文章讲，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不是为了经济项目，而是整个全球战略布局的一部分。稀土作为先进武器系统和高端半导体不可替代的材料，是现在竞争最敏感的领域。美国他得想办法，我不能被你给攥住。那现在为什么中国突然出这么一个？因为美国在巴基斯坦那儿和美国军方合作，在挖矿山，在搞加工厂。你用的是中国的设备，你用的是中国的技术，甚至还有中国的技术人员，因为那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产品最终都去了哪儿，原来偷偷的都去了美国。中国怒了，中国怒了，北京决定通过法律手段切断这条技术来源。说北京的官方文件里没有点名巴基斯坦，但是亚洲时报援引的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新规的直接目标就是防止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替代供应商。中国担心巴基斯坦借助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学会的这些东西，帮助美国来解决稀土问题。原来是因为这个，哇哦！你这文章说的对吗？那你看前两天的照片，您辛苦动动手指，您找找，在白宫，巴基斯坦总理加军方代表拖着那小盒，大家喜笑颜开，他们绕过去了。他们想的这个地道战，他们竟然找的是巴铁，竟然用的是你的设备和技术和专利。最后人家要解决这件事儿，中国惊觉发现了这件事儿，然后立刻就给你上大招，我彻底给你斩断。实际上这件事儿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东西一旦没了，那中国就所有制美国的东西就没有了，你就没招了，那你还有拿什么来制裁美国呢？你说那大豆那解决得了。第一场贸易战你没买大豆，你也没难住川普。川普补贴了三次美国大豆农民，100亿、200多亿、300多亿，他补贴了三次，那美国也没咋地呀，那些大豆农民也没死去呀。所以说那个你拿不住他，唯一能制住他的，昨天我们给分析，你是对 AI 产业的一个核弹级打击，然后是对美国的军工企业的一个大招，一个核弹级打击。美国暗度陈仓，他想了这么个辙，被中国发现了，现在把这个都要给你断了。但是这一次呢，中国又做的有点发力过猛，犯了众怒。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那咱们就评论继续吧。那刚才说了100%关税，然后对所有的技术软件、科技软件进行管制。刚才说了啊，最大的一个现在就是安卓系统。昨天给大家分析，那川普手里也没啥牌了，台湾牌现在各有利弊吧，你也不能说美国已经失去台湾牌，那倒没有了啊，这两边呢持平，可以这么讲吧。中国呢成功的用反大罢免啊，这个终止了赖清德的势头，在台湾岛内呢也打成了一个军事。美国呢现在这方面啊这有所顾忌了，这张牌现在放下，这个按下不表。高科技这件事儿呢，现在拿稀土，现在正在来这个，然后关税拿大豆打你的关税，现在川普在这方面都面临着困境。但是川普今天放大决了，这就是之前耶伦到北京去也跟习近平提醒过这个问题，那就是金融打击，我要跟你上金融了，这就是最后的大决，最后的核弹级打击了。打击你有理由吗？你凭什么对我金融打击啊？太有理由了，太有理由了。首先就俩理由，一个伊朗，一个俄罗斯。我就利用你和伊朗在做生意吧，你和俄罗斯在支持他战争吧， 我现在通过这两个，我治你，你一点脾气都没有。这欧洲人也会跟随啊。说到 SWIFT 的系统，那个他的总部在欧洲嘛，那欧洲也会跟，那咱们就一块跟他拼了。前一阵 G7 财长会议各方面大家都在说啊，下一步要进行二级制裁等等，实际上金融打击一直都在方式之内。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现在一直停不下来，主要是中国在这源源不断的供血啊。如果把中国这个打断，普京立刻就回到谈判桌了，这比什么都管用。你现在人家都解决了外围的印度、斯洛伐克、匈牙利、土耳其，这都葫芦的差不多了，这都基本解决了，现在就是中国解决不了啊，你这六七成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它是有理由的啊。那会到什么程度呢？啊，有一些简单的啦，你比如说呢，比较松的金融制裁和你的半导体军工和这些有关的这些企业啊，我呢进行金融制裁，然后呢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融资，限制你进行什么就中概股这些企业吧，它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制裁。再往上呢，就到了二级制裁，惩罚和伊朗和什么俄罗斯有关的这些中国银行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机构。那最后那就是上最高最严重的地步，那就坏了，那就是限制你美元的清算，你那个 SWIFT 的系统和那个 CHIPS 系统，一个清算系统，一个交换系统，全不让你用了，然后冻结，甚至到冻结你美元资产的问题。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大绝招。你原来还讲他那里，比如说你操纵汇率国啊，然后呢，这里边是不是通过这个啊？这他现在什么理由想给你找个理由还不容易吗？那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是比较容易的。轻的是针对企业和个人，重的是针对国家机构，再升级就是针对这个是金融机构，然后再升级就是对国家机构了。现在就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轻度的对个人、个别官员、个别企业的资产，你比如说在美国融资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呢对全球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啊，敲山震虎。基本上按照川普刚才说的那个意思，要到中度，扩大到国有银行美元，禁止美国企业包括盟友投资中国的股市和债市，然后对金融投资和各方面的技术合作实施禁令，这个对人民币的打击那是非常巨大的，那会导致资金仓皇外逃，中国的外汇会陷入到空前的紧缺，股债汇三杀，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当然也会导致美国债市的紧张，那美国那也别要了。现在如果采用这种中度打击，这个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能不能到极端全面打击，那个两国又没宣战，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把中国从那个 CHIPS 系统、清算系统和这个交易系统和 SWIFT 的系统里给踢出去，冻结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后等等，那就坏了。那除非你是台海大战，你进攻台湾，这个才到这个地步呢啊，所以说不会到这个大绝啊，但是这个中度打击就可以了。我打你的工商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另外美国企业不能到中国去投资，中国这些金融企业不能到美国去，这就够了，这就已经接近于经济核打击了。所以说美国手里这张牌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那就有鱼死网破了，那就鱼死网破了。最后呢，我们对这件事评论几句啊。第一，给我今天的印象，中国说那什么时候11月1号，他这川普说的是什么11月1号，对等的，都给对方留了余地，留了多长时间，大概也就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时间能谈一次，那就看谈还是不谈。那川普已经欧印已经压上去了， 那现在就看习近平，你能不能把你昨天那三个规定你收回去，对稀土的这个你给我收回去。那习近平能退吗？能退吗？这个之前讲了啊，两边的执政风格是不一样的，作为川普说退就退，就他一人说了算，我想咋地咋地，在中国不是这个执政风格。他只要这件事一下去，到了国务院，到了下边的这些布局，这件事已经都全面开始了。而且刚才讲了，是一个全线的作战，全方位的一个打击。这个我，而且他们都预料到了，你川普的反应能有什么？加关税呗，对吧？然后呢，什么刚才说技术软件这个，他们可能没想到，顶多叫他们认为你也不也就是个加关税呗。啊 ,C919 大飞机那发动机你不给了，或者是还有一些别的，对吧？他们是有数的，但是他认为你更痛苦。因为到现在巴基斯坦那儿我估计还没成事，还没有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产能。他现在要不动就来不及了，那就养虎成患，人家这儿再也不怕你了。所以说前一阵儿两边贸易谈判，美国这么淡定，贝森特那儿好家伙说着佩尔汤话，我认为现在这样就挺好，我55他10，没协议，没协议就这样吧。这老神在在，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在问为什么，原来人家背后在搞这个呢，鸭子划水，手里有东西。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这大国博弈是有点斜的歪的。但现在呢，确实对习近平来说，这已经到了一个决战的关头。你说刚才那个他能退吗？他已经不能退了。到目前截止我的判断，峰会现在已经不用考虑了啊，这件事呢已经没戏了。那如果这件事在这短短的半个月内，双方不搞一次止损或者是停战的谈判的话，双方不可能不会在这件事达成妥协，中国不把这件事收回去的话，那接下来11月1号开始，双方就会展开全力的博弈。刚才讲那个船的事儿，那双方的物流已经彻底断开，两国的大脱钩，撕心裂肺的全面上演，那这情况就完全变了。双方刚才说了啊，你是极具敌意，现在只是意，那11月1号以后这些事情都发生的话，那就不是敌意了，那就是敌对行动了。习近平为什么敢发动？一个是自己时间来不及了，现在再不动啊，有点也管不住了。再加上他算，即使是双方现在血拼的话，他算准，我损失肯定大，但川普的损失更大，因为你是民主国家，我不是。这是习近平最大的底牌。我付出什么代价，我这帮韭菜我都能承受，你川普能承受吗？他就算准这一点，所以说他最大的一张牌也不是稀土，也不是大豆，是政治牌，这就是他的牌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美国能退吗？美国也退不了了，我不能把我的 AI， 我现在股市里昨天特别跟大家讲啊，今年美国股市所有的涨幅 90% 多都因为 AI 涨的呀，其他的各行各业涨了不到 1%。 那你这事儿你怎么看？你现在整个 AI 攥在中共手里，所有的都听他发许可证，那以后英伟达你给我卖，你不给我芯片吗？那你卖给谁芯片？你卖给别人芯片，对不起，也得我给你开许可证，那以后英伟达就没法干买卖了，马斯克也没法卖车了，那你的特斯拉你要想在欧洲卖，想在美国卖，在哪儿卖，对不起了，你那里边有我美中国稀土，那你还想卖吗？你也得上我这儿开许可证呢。哇，那你要这样的话，这日子没法过了。所以说美国也不能输啊，这绝对要不计代价要升级他最后的这个核选项，咱们看谁干得过谁。这件事儿，那你说赖谁呢？刚才我把这背后的故事给大家讲完，作为习近平来讲，现在他眼看这儿跑风漏气，他这张牌要失效， 那他最后他玩了这么个大绝招，这件事是他挑起来的，掀桌子是他掀的桌子，本来前面都挺好的，马德里谈完了，然后双方都说好了，对吧？这个小海也防长见面，外长见面都挺好的。然后本来这是川普心心念念，这月底就韩国就开峰会了，你把我大豆问题解决一下，咱们还能拖一段时间，这不本来挺好的吗？现在是大掀桌子，彻底不干了，那这情况就严重了。啊，这情况就严重了。所以说今天呢特别要加个班，形势发展的很快啊。明天这川普这儿，这我估计今天这周末还歇什么呀，卢特什么包括贝森特什么的这帮人都琢磨吧，你想别的吧，还有什么能吓唬人的，能弄住他的，你们大家给我敲脑袋想，明天他又得发出来。所以明天我们已经开始说新段子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事儿截止到这儿，明天咱们就看这事态如何发展。哦，这件事儿是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啊，所以说你要找不到亚洲时报的这篇东西的话，你还真的有点找不着习近平他为啥要这么做。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把前一阵我们的这个狐疑也基本都回答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纵说如果把 SWIFT 给停了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我现在手头没有人民币，全外币了，翻墙出来就是为看大康的节目，已经是我改变不了的习惯，您还能翻出来呢？那些说国内网络封锁很严的传说是不实消息，但是确实有好多梯子都让他们给踹了，因为这马上20号吧是要开四中了嘛，可能是大概开完四中以后啊，那些梯子慢慢陆陆续续才能这个恢复。 SWIFT 停了以后对个人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啊，有人原来一直讲大康，你看你有什么好主意，在这个大萧条的背景下我们个人有没有什么招。严格讲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形势如果垮了，作为个人那除非你发国难财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这里边是没有什么偏方绝招妙招能让你发这个财，只不过你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是口红经济，大萧条了嘛，洋包买不起了，那做个假包，我不能说这个，那弄不好你发明一个啊，弄不好呢可能这个能好卖，那您自己琢磨去呗，对吧？奢侈品现在不行了，人们的爱美之心炫耀之心对吧不死，那怎么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呢？那我就后半截不说了，您自己琢磨，买卖是有了。但您说现在 SWIFT 要停了，主要是对中国的国家，那首先清算系统不给你清算了，就不做美元了嘛。然后呢交易系统也不让你交易了，那中国整个的外贸就全趴下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中国人都受影响了。伪作说日本在野党政策主张分裂是很大的，不可能推出在野党的共同候选人，总理最终还是高市。公民党母体创价学会老龄者不断的减少，年轻人不愿意继续加入，成员数锐减，借以经费来源的这个创价学会报刊订阅数从原来的550万减到了250万，党的运营经费严重不足，公民党的前程是堪忧的。原来他扮演着那个角色，就算是中日之间信使的这么一个角色，原来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他的一个立足之本。另外呢比较偏中间，有的时候呢对自民党有所约束啊，有所牵制，这本来是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但如果这个价值都没有了，我相信作为它这个党会快速的泡沫化啊，快速的泡沫化。嗯，这次还是您讲的我同意啊，我认为高市呢这回你就是投两轮票呗，得票第一还是会当选，但没法干。如果不能和那个国民民主党和维新会两边呢，这两家一家都不行还过不了半啊，你得找两家，大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阵线的话，不能形成一个联盟的话，那每次商量点事儿，那国会没法商量，就像现在法国这样，这就没法干了。所以说呢真的是有可能高市当场很快也会 推翻国会，重新大选，这个是有可能的啊。Michael 说达康老师加班辛苦了，不辛苦啊。说今天美股崩了，一下亏了很多钱，心很痛。股市崩了，是一边流泪，一边上班，一边听直播。美国追求的永远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稀土严重的依赖中国。他川普刚刚表态，他会去韩国参加 APEC， 但他不确定会不会和习近平举行峰会。我认为川普还是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挽回这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情绪发泄啊，还是应该来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那如果中共一意孤行，就执行他昨天那三个决定的话，那你就那你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别人只能跟你拼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看看明后天会有什么一些突出的一些变化。硕说多党制国家，小党可以牵制绑架脆弱的联盟政府的多数党，中国只要买通小党，就能控制一个多数党的民主国家，细思极恐啊。我们新西兰包括德国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新西兰这也是谁也过不了半，那只能找小党来联合。小党呢，为什么它是小党啊？都是偏极端的吗？只侧重一个侧面，在这个侧面它是比较极端的，就得迁就啊。那你怎么办？最后呢，甚至这边是国家党，那边是工党，一红一蓝，就为了争取中间的这几个小党，两边呢待价而沽，瞒天要价，等于大多数人被这些小党所牵制，还要看这几个小党的脸色，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一些问题。所以说美国那个体制呢有它的问题，西敏寺体制有这个问题，你包括英国那个也一样，加拿大那个类似，都差不太多。加拿大那个党，那个民主党啊，就那位印度大哥，那个锡克教那位大哥，原来那为什么土豆干了那么多年，两党一联合，保守党就没戏，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 Mr. 谢吧，谢谢您的支持啊。这是张磊说，真是一个轮回，美中和解当年开始于基辛格借着访问巴基斯坦，从卡拉奇跑的吗？啊，天天在那儿啊，这个什么嫖娼啊什么的，在那儿玩这个，实际上他早跑了。现在的故事的终点看样子也要从巴基斯坦开始，冥冥中自有天数。您这说的好啊，您这说的好。 TikTok 说四中全会马上就要开了，和这个有关系吗？关系不是特别大。四中全会呢更多的是说那个十五五规划啊，他建立打磨他那个经济帝国主义，打磨他那套东西啊。大家之前给大家讲了嘛，就从他那八篇文章里边我基本已经看明白了。什么改革什么的，什么也不用想了，人家已经不需要再次进行改革了，他现在的这个经济模式他认为就是我想要的，所以说下一步要把它加细啊，要把它进一步的修补。我认为呢，这就是整个四中全会的一个主流了。没什么多大的希望啊，没什么多大希望。那好，那今天这个加班就给大家把节目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在明天的我们的老时间，大家再见。